我刚刚就举我姐姐的例子啊，我姐姐就很强势啊，她表达她愤怒的方式就很简单，你别插，我来插就好，她不然这么快紧，知道吗？她就插不下去了，妈你是比较疼弟弟呢，你怎么这样丢，她就直接说出来，你知道吗？对吧？啊，你看，他更不敢表达。那我姐姐讲，对我就是更年期，所以你要理解我，还有他妈妈的看法。你像假设，人家不在乎，人家骂他更年期，而且利用更年期我要一笔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没关系，你继续讲，我继续要。他主要的感受就在反抗啊。你会发现就是这么用啊，情绪就是顺着它的轨迹，然后让它动有弹性。你像刚刚他妈妈讲他更年期，他自己对他自己被更年期那个负面评价那个部分，他产生反抗拒绝，但是你假设开放了不抵抗，我看一下可不可以利用他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好用的。有啦，刚刚已经有整理出来，是重男轻女啊，重男轻女啊，他想剃掉这个观点啊，他想推啊，啊推的过程里面就形成一连串的冲突啊，力量，新的信念已经成型了，这是一股力量出来告诉他，你要给我一个界限，就是我要，就他已经有一个信念，不会像以前那个犹犹豫豫要不要传简讯的啦，他那时候就考虑很多啊，姐姐跟我借20几万，我刚开始不舒服，最后。战胜那个不舒服，就借给他，相信他会还。没有他会还的，我就相信他会还。还了，还了，还了，早就还了。没有，我就直接跟他问，我有两个可能性的想法，一个就是他跟我借钱，好，他借多少钱，我容许范围，他没还也没关系，那个自己姐妹啊，现在比较难抓，只是当律师看你的脸色比较多了，看法官的脸色。笔在他手里呢，要判刑不判刑？对呀、啊，还要看客户的脸色。人家一件给你10万，你当然要看脸色看多一点。下次去上一下法官心理学。你讲到借钱，我就想到吴乐天，我以前讲的故事啊。他不是去跟人家借钱吗？啊，难道没还吗？啊，那个债权人就去跟他要。吴乐天那多离谱，他说：“你信佛了哦。”你辛苦了，你就爱就送我送到西天，甘愿一点，懂了吗？要慈悲一点，你怎么还跟我要钱？我看到你很痛苦，你知道吗？有没有看到这个叫不要脸？他把不要脸用到西天，然后你要告他，又告诈欺，没有证据又很难告，告民事一个几块六六，我要去开庭，你嘛是判来判来，你也靠不起啊！你不要说，就是有人这样啊！我刚刚讲那天吴乐天在讲的故事，还好笑啊，他就说。我欠你钱够可怜，你大概给我等着，你爱较自卑嘞，看到我要跟想，卖个特级，你要跟他们聊各自心态是什么、啊？他自己也会承受这个、啊，他真的会承受，因为你会发现那个现象是让人家不舒服的，他早晚也会碰到啊，因为他有一天会借到流氓的。对啊，他就放下嘛，他不放下、啊，难道那个人慢慢会从这里面，因为他会形成一些。特别的感受，那个特别的感受可能不是世俗的理解，那就会吸引一些异常的人。我目前看到那个现象里面，他会损失一些钱，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富足感。你不觉得他一直在贫乏吗？贫匮乏，他一辈子会这样匮乏下去。对啊，所以他一辈子都会在这边落。没有，我看到他不富足，一直不富足。因为他那些角色会慢慢替换替换替换替换到最后，因为那个人到最后你会发现去跟人家比如说独赛斯的那个领域他已经大概借得差不多了，他就去跟别人借的时候人家不会甩他、啊、到最后他会那个匮乏会越来越大，对，将来他的匮乏会到达极限，他极限的时候他崩盘应该蛮难看的，他内在是贫乏的，非常贫穷非常贫穷。我看到这种人，我看到的是他没有富足，不敢给啊。他那个不富足的感觉会在他的内心里面每借一次就累积一次，肯定一次。他可能有佛教的观点，他有佛教的观点，所以他都选他有用的。 我告诉你，他到最后就是会匮乏，会越来越多。哦，太好了，太好了，你就冷眼旁观了，就让他们去滚了。然后你会发现，一个不断借钱的人是一个内心非常不富足的，啊，他会不断的扩大、扩大、扩大，到最后那个富足到最后会把所有的事情都淹没了。因为他有一天会借到流氓的钱，事情就会告诉你，你的富足已经到极限，因为总会借光了，他就一直借啊，一直借啊。但是你会发现，每借一次就肯定他，对，就不断肯定肯定肯定。有一天你就会发现嘛，除非他心太转了，我不会气这个了。不要问他，我是觉得丰富的人不会这样做啊。你看，就把三次资料拿来用，你创造你的实相，然后你就懂得看，你也会创造你的实相，越来越大了，那个越来越大。早晚会变康的呀，要变康的啊，就不好看了，非常不好，非常难看呐、啊。所以就是一个不信赖感出来，他可能要他做一些律师做不来的东西。你假设叫说人家去做伪证，或者去做一些证据，律师同样被抓到的话，律师就没办法当律师。他判罪假设一年以上，他就会除名，那个律师证照就会被除掉。他干嘛为那一件事这样？除非吴淑珍给他六亿啊。他才会去做做看，对，他就宁愿去关一关出来也爽。对对，没有，他只要脱产脱得漂亮就没事。他不是悲情的人嘛，所以内心里面有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有一个匮乏或对自己的态度都一定会，你像我们刚刚谈的那个利用赛斯，你创造你的实相那个部分，他没有先用到自己身上，我为什么会创造这个实相，一直依赖别人，靠人家的钱生活啊？对啊，合理化就在掩饰啦。啊，问题是现象就很清楚会告诉他，将来他会不断的匮乏，因为靠别人依赖别人就是一直肯定自己没有啊。啊，那个早晚就是基本功会告诉他，对，所有人都站在旁边，你创造你的实相，你有没有看到？就感情吧，感情跟钱财分不清楚。你像我，就聊我哥哥，他对钱财的亲情跟钱财的观点很简单，亲情无价。所以给你借钱要借给他。而我的看法就是，亲情无价，所以任何伤害到亲情的所有的东西的那个动作，我都必须杜绝。所以。我不会让钱去侵害他，你懂我意思吗？你可以这种想法、啊、所以我的容许范围就在这边，所以任何东西会干扰到他的我全部拒绝，因为金钱分明，所以亲情才能继续下去，所以我要保护他。我们就用我们自己的观点啊，我这样也没有跟我哥哥产生什么分裂或什么，他知道界限在哪里啊。帮到最后你会发现那气氛非常难，就是传统的观点，就是哎呀，你寂寞要的学的干净，你不要停，想要停啊，你要停我，你就要全部给我，对啦，人家叫你停，你不给我钱，你就不停我。你不觉得他以前很配得起吗？现在已经配不起了，他吸引不过来。他假设对他自己有自信啊，跟他年轻以前的自信啊，你会发现应该还是可以吸引50万美金。那、现在你会发现他已经先认定他自己不像以前那样了，吸引不到啊，因为那个内容就是他不配啊，他已经拿现在的状况跟年轻的时代去比，而且现在非常不好，跟年轻时代有差了，所以你会发现现在对自己的信念就是非常不好，他不可能富足，非常富足，就可能像郭台铭那种大企业家突然间觉得我喜欢熟女啊，养一下也没关系啊，年轻老婆不太习惯了、顺便娶一个小妾，那个小妾是老妾啊，他最喜欢的好像是蔡琴妈妈吗？没有，好像是听说郭台铭好像也蛮喜欢蔡琴，你会发现郭台铭喜欢的女生是应该也跟他的特质蛮像的吧，郭台铭本身呢有种强势断了，决断了，现在怎么聊到那边去？那惊讶跟恐惧，我们下次再聊吧。我们刚刚看到赛斯的，你先把基本功往他身上去抖了，往他去抖了，你会发现有一个他不满足的观点一直在， 而且利用别人，利用赛事资料、啊、有些人就可能被那赛事资料那个框住，确实自己创造他自己损失那一笔、啊、那个人我看到的现象就是匮乏啦，富足的人不会这样做啦，早晚都会用尽啦、啊、因为那个匮乏越来越极限啦、啊、极限到最后赛事那句话他都没办法用了、啊，他就必须用佛教啊，用佛教的用完了，用基督教，基督教用完用阿拉的，阿拉用完了，我看还有什么宗教用？对了，就公坛的，他可能就去开公坛。最后，所有的神明都用完了，他自己创造一个赛斯神明了，赛斯神。未来各取所需嘛，就看他有人也这样在用，你看用基本功用的这个样子，就合理化，合理化的借口，你创造你的实相了。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个吴乐天讲的故事啊，传统讲的。比较不要脸，就是匮乏、啊，但是我不认为他没有愧疚感啊，他只是目前隐藏住而已啊，对，所以他在推啊，他有一天会爆发那个愧疚感，因为能够做到这种没有愧疚感的、哦，我告诉你，人世间他活不下去了，因为这个世界没办法跟他配合了，他会进入所谓魔的领域啊，所以在我的评估，他既然没有死，他的现象上面，他内在里面还隐藏着人的一些特质。知道是非善恶，可是他不敢去诚实面对自己，把他压回去，所以早晚，因为内心种什么，外面就会回应到什么，跑不了。你像那个雪薇，他六姐会快乐吗？你就评估一下那个人了。每次要借钱要讲这些话的时候，你看他一下，他是人啊，他不是魔啊，魔不会在这边的、啊，所以他内在还是会有那种善恶纠结、啊，就是规则给他嘛。那个人已经练到嘴巴很甜了，而且公关交际手腕应该都不错，但是总会用尽啊，他不会快乐的啦。